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满有怜悯、满有慈爱的父上帝，你向我们彰显了你极大的怜悯，为救赎我们，你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、有真理。你医治有病的人，靠近伤心的人，释放受压制的人。你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服侍人，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。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，都是出于你的连续，你爱的连续。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，也求你那满有连续的爱也浇灌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活出你的连续，成为蒙福的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这个八福的第五福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我们说呀，这八福就像八级台阶一样，一步一步一步的啊，更加的这个与主接近，是由浅入深，由低到高，每踏上一步，灵性就会更加的丰盛，更加成熟，更加老练，更加向主。你比如说，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啊。然后第二福就是为自己的罪啊哀痛。然后呢，你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，你就有温柔的这个心，然后你就会饥渴慕义啊。本来是由被动到主动的渴慕主的话，如露渴慕溪水。进到第五福怎么样？就是连续人的人。是一个更进一步的灵里的这个深入。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啊。我分三点来讲啊。首先我们看什么是连续。连续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过50多次，与它相关的一个词是怜悯啊，也是出现了100次之多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大多数都是啊，人求上帝的连续，愿神连续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连续。其实连续这个词是不太好翻译的一个字眼，它的意思不仅仅是说看到正处在困难中的某人，你感到难过啊，有同情。希伯来文这个连续的意思是进入人内心的深处，使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以他的眼光来观察，以他的见解来思想，以他的感觉来感觉，来体会事物。好，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个连续它的意思就是进入人内心的深处，使我们可以以对方的角度，以他的眼光来观察，以对方的见解来思想，以对方的感觉来感觉，来体会事物。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连续的意思。怜就是怜悯啊，可怜嘛，高的对低的啊，你很可怜，怜悯。续就是体恤对方，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啊，感同身受，躬身入局。不但如此，还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对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有实质性的帮助，有同情，有原谅。就是说，当一个人有权利对另一个人实行惩罚、实行审判的时候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他没有这样做，他选择了同情，他原谅，他饶恕。所以我们说，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字眼，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说恩典，什么是恩典？就是白白的、不该得的、不配得的。连续呢，是情感上的一个问题，但是它和恩典是有密切相关的。以弗所书的二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提多书三章也提到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你看到没有，这里面都是提到是他有丰富的怜悯，他有大爱，他有照他的怜悯，然后照他的怜悯借着什么呢，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这个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是他拯救我们的办法。所以说我们不但有怜悯，有同情，有原谅，还有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。那么中间少一个什么呢，就是饶恕。他为什么施恩给我们，他一看我们他就可怜我们啊，他就怜恤我们，他的这个从心里面这种同情的心。那么但是我们又是有罪的，怎么办呢，就是在施恩给我们，在怜恤和施恩中间有一个饶恕，先是有同情，然后他愿意原谅，他提供帮助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这都是源于神的爱。所以我们说怜恤的根源就是爱啊，饶恕就是提供帮助。在马太福音的25章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啊，这是非常能说明这个事情的，就是耶稣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就说把这个人呢分成这个山羊和绵羊啊。我们说绵羊是讨神喜悦的，就是那些说啊，这个主说我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我赤身露体等等。然后那些人说没有啊，耶稣讲一句话什么呢，你们这些事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哦，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是耶稣，就是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。然后那些山羊呢，主说我渴了你也不给我喝，我饿了你也不给我吃啊，我赤身露体你也不给我穿等等啊，说了一样的话。那些人说了没有啊，我们没这样做呀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所以主把最后到末日审判分成山羊和绵羊，就是讲到我们要坐在一个小子里最小的身上。这是什么，这就是怜恤啊。所以怜恤人一定是有具体的行动的，不是说说而已。那我们说神他怎么介绍自己呢，这个在出埃及记的33章18节，摩西说啊，神啊，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们看。在34章6节，耶和华上帝他自己介绍自己，他怎么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你看到没有，当神他介绍自己的时候，摩西照他显出荣耀，神就是他认为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怜恤。就是好像我们说的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直白一点，就是神很炫耀啊他的这个怜恤，他认为这个是他的最好的一个本质啊。当我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到我们的学识啊、地位啊，我们什么，神在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他首先介绍的就是他是有怜悯的神。所以我们说他是怜悯的源头，他也是怜悯的本身。好了，那我们说这个怜恤从哪来呢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去怜恤人。有人说今天怕怜恤人会带来这个不必要的损失，不必要的麻烦。的确如此啊，在历史上有农夫和蛇和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，在今天依然有啊，我做了好事，对方这个反咬一口，恩将仇报啊。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有人会觉得哇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必要给自己带来麻烦了啊，不落个好还要被对方反咬一口，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冷漠。其实这个冷漠是比仇恨更可怕的，仇恨你还在里面有情绪，还要怎么对付他，但是当冷漠的时候怎么样，就是已经麻木了啊，没有什么这个情感。那我们说这个东郭先生和狼、农夫和蛇的故事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。农夫看到一个冻僵的蛇，冰天雪地，马上就生了怜悯的心，他就把蛇呢在自己的怀里给捂热了。这个蛇苏醒过来之后，就咬了农夫一口，农夫就很生气说：“哎，我救了你，你不但没有感恩于我，还咬我啊！”蛇就说：“你知道我就是蛇呀，我的本性就是要咬人。”那东郭先生和狼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东郭先生一个读书人，骑着驴 背着一口袋书，一个被猎人追赶的狼迎面跑来，跪地求饶，求东郭先生救他。东郭先生又顿生怜悯之心，他就把他的书倒下来，把这个狼装进他的袋子里。猎人追赶至此，问及狼的出处啊，东郭先生就骗他说跑了，然后就救了这个狼的命。然后把这个狼放出来之后，这个狼那时候也饿了，他要吃这个东郭先生，他也同样的问说，你不但不报我恩，还要吃我。狼就说，因为我是狼啊，我本性就是要吃人。这个时候呢，又来了一个农夫啊，当然不是那个农夫和蛇的那个农夫了，这个农夫很聪明，他就来找他来理论这个事情。农夫就说，我不相信呢，你能进到这个袋子里，你这么大的狼的一个身体。他就把这个话题给岔开了。这个狼呢，当然他也没有那么聪明，他说，是的，他刚才是他救的我，就是用这个袋子啊。东郭先生就说，我救了他，他不但不报恩，还要吃我。这个狼就说，农夫不相信，狼说，好，那我再进去一次。然后这个狼就缩卷着身子进到这个袋子里，农夫就赶紧把袋子口给扎紧，用乱棍将其打死。这个故事就是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好像我们对你有恩，你不但不报啊，还得要这个恩将仇报啊，所以就是这样的结果。所以有人就说，算了算了，现实社会中如果你注意看一些法治的栏目会有的啊，特别在这个中国大陆，有人说老人倒地要不要扶啊，这不单是中国大陆了，有一些老人出去散步或者不小心他有一些这个突发的病症，那你扶了他，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好的，对吧？但有一些就是反咬一口了。所以有人说，算了算了，就不要再去做这样给自己找麻烦的事儿了。所以第二点我们看，就是为什么要连续人。那么我们怎么连续人，不连续人会有什么结果？首先说为什么要连续人，答案很清楚啊，因为我们是由神生的，是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。在约翰一书3:17讲得很清楚，说凡世上有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怎么样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然后说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呢？这是一个反问，就是说如果你看见弟兄穷乏，你却塞住怜悯的心，这个塞，我觉得这个塞用得很好，就是说本来你是想去连续他的啊。孟子也讲说，人有这个怜悯之心、恻隐之心、羞耻之心、善恶之心，人都是有啊，看了之后，哦啊，好可怜这个人，可是你又塞住了啊！你塞住了之后，那那个约翰就说了，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你里面呢？就存不住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东郭先生和狼、农夫和蛇。那么圣经上有一个例子特别的好，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0章，有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好榜样。路加福音10章就记载说，有一个人呢被这个强盗打伤了，打伤之后，然后呢就是祭司路过，哎，看一眼过去了，利未人路过啊，看着也照样过去了，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。这个动了慈心就是一个连续的心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他不是说，哦，好可怜呐，算了算了，我还的家里面还有事情啊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他是有具体的行动的，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银子交给店主，你说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所以耶稣讲这个事情就说，哎，就问那些人说，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所以我们想过没有，这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也没想到后果，他就是本着他这个去做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连续人。那么第二点我们看怎么连续人呢，我的回答是一定要用神的爱，不然你会受伤，你找不到平衡，你做不下去。加拉太书6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希伯来书10章也说，要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这里面强调一个是行善你不可丧志，一个是要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
因为保罗很清楚嘛，人是会灰心的，会丧志的。我本来立志行善，我要做个好人，我要日行一善，我要去做一个善人。可是最终就像东郭先生和狼、农夫和蛇的故事一样，那他就丧了志气了。这里面说什么呀？不可丧志。那么好撒玛利亚人的光景就是这样一个光景。而且希伯来书说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这个社会啊，不单是这个人，从古至今都是这样，是激发仇恨。激发爱心是很难的，仇恨很容易激发。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一个不好的眼神，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可能就让对方就激怒。你想激怒一个人很容易啊，你要激发爱心是很难的。我们远的不说，拉登，本拉登基地组织啊，炸美国大楼，全世界人肉炸弹绑着炸，他是在激怒全世界人的仇恨呢。那么近的事情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，就是那个白人警察跪在一个黑人的脖子上啊，那个弗洛伊德令他窒息而死，那警察肯定是执法过当，这个毫无疑问。哦呦，这个事情就不断的发酵，被炒作，引发了游行示威、打砸抢烧啊，也接着说无公平、无和平，到处做这个破坏的事情，而且被包装、被利用、被美化、被政治化，已经完全变质变调了啊。那反而有因为种族歧视的仇恨越发加深，越演越烈啊，至今都还在没平息呢。好了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，同样也是一个白人警察女的，她走错了房子，她打开门看到一个黑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吃着冰淇淋，她就开枪给这个人打死了。一个26岁的黑人，后来发现打错了，他走错屋子了。然后这个黑人，这个男青年是个优秀的，是个会计公司的会计师，教会敬拜团的领袖，是个基督徒，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人。结果警察被判刑，但是怎么样，这个被害者的弟弟和家人就选择了原谅，说我甚至不想让你坐牢，我相信神也会原谅你啊。我的兄弟如果他活着，他也会同样的希望啊。然后向着法官说要去拥抱他，当时的场景法官都愣了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两人拥抱，相拥而泣，法官也去拥抱他，这个场景非常好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事情哪有人知道，哪有人去报道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例子啊，激发爱心。但是相反，那个被害的那个弗洛伊德是个劣迹斑斑，他吃了好几种毒品，刚从牢里释放出来啊，然后这个事情炒作呀报道，这不是激发仇恨吗？保罗说啊，不可丧志，要激发爱心，要勉励行善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，看到我们身边有一些人，我们说人会错，神不会错。有人说，哎呦，侯牧师，那你这样讲，那如果是个骗子呢，那我会怎么做？我告诉大家，我也被骗过呀。我给一个人，我看他很可怜，可怜之后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呢，他白天是要饭的，他晚上把衣服一换，住大宾馆啊，吃烧鸡喝啤酒，住得很好。人家就说他是以乞讨是他的职业，他一天都挣1000多块啊，他比你还有钱啊。当然了，那他也发不了什么财嘛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算了算了，一年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以后再遇到绝对不给了。有一些是真的很困难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你就说就不给了。那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要给他，我们的信徒就说，哎呀，侯牧师不要给他，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个骗子。那我后来有听别人讲说，也不是吧，他确实儿子住院，他真的很困难，我当时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应该给他吗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拿不准，但是你就记住一点，你不可塞住怜悯的心。那如果你知道，那就不用给，他是骗子。那如果你在拿不准的情况下，你不要塞住怜恤的心，你会错，神不会错，神都会怜恤你的。其实我们要再说这节经文，它的翻译从中文来讲并不是非常的准确，表面上看说啊，如果你要怜恤人，神就怜恤你，是不是？那就是问题是，如果你不怜恤人，神也不怜恤你。其实我们说应该是怎么讲，我们为什么要怜恤人，实际上是如果我们不蒙神的怜恤，你不可能怜恤人，你也不会怜恤人，你也没有能力怜恤人。我们所有的是被神的爱的激励感动，照着神的怜恤去怜恤人，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， 有人说，哎呦，我给人我不就少了吗？我去帮助他，我不就我的耽误我的时间，我的精力，我的金钱，我都有损失了吗？其实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。我们说句直白的话，等于是拿人东西送人情啊。中国有一句话叫借花献佛，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。我们只是传递恩典的人，那个受我们恩典的人怎么样，让他更感谢神啊。我们帮助他，他来感谢我们，我们说，哦，是神给我的爱，你要感谢神。这种良性的循环，这种激发爱心勉励行善，才是真正这节经文要我们所要做的。还有就是要躬身入局，感同身受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他的感受。我们说耶稣为什么治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摸一把那个大麻风的，有的时候还要吐唾沫和泥在眼上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说可能是你的信心大小啊，神的恩典就大小。其实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耶稣他是体恤的，他完全可以说一句话，甚至他动一个意念你就好了，他为什么要摸你？他要和你站在一起，要感受你的感受，让你感受到他在感受你的感受。所以为什么说拉撒路死了耶稣哭了？你哭什么呀？你使他复活不就行了吗？在那个场景下，马大哭了，玛利亚哭了，亲爱的弟弟死了。所以耶稣真的是按照圣经说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他做到了躬身入局。正如希伯来书四章说的，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的大祭司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到他那里去就是要得连续蒙恩惠的。那么我们说第三小点，如果不连续人会有什么结果？圣经上这句话说的是非常的清楚，根本就不用解释。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，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个在前面是讲的主导文，紧接着就讲了这个不饶恕别人过犯，也不饶恕你的过犯。主导文怎么说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就是当我们去免别人债的时候，你才能体会到天父是怎么免你的债的。这是那一个饶恕的一个延续。其实我们说饶恕就是连续嘛，同情和恩典中间你有具体的行动去饶恕他，不是动动嘴。在马太福音的28章啊，就讲到那个说1000万两银子的人，主人赦免了他呀，但是怎么样，他出了门他就揪住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不放啊。圣经说主人是说，你把妻子孩子都卖了吧，他就央求说，哦，不要不要。圣经记载说主人就动了慈心，这个动了慈心就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说看见动了慈心，就是那个连续的心是一样的。本来到了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结局，皆大欢喜，让人看到主人有怜悯，这个仆人蒙爱了，但是他马上的场景让每一个人都看了忧愁，抓住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不放，要下在监里。第这个23节圣经说，主人就生气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这句话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反问。其实这些经文告诉什么呢？我们就是那个欠主人1000万两，不是1000两，不是10000两，是1000万两。这肯定不是一天欠的，不知欠多久，很多的罪恶啊，我们都有罪，我们都是欠上帝的。所以上帝就说了，你就不要揪住那个欠你10两银子的人不放，这就是连续。雅各书2章13节说的更直白了，说因为那不怜悯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什么意思？根本可能就不用解释，就意思说如果你不怜悯人，你就要受审判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你去怜悯人，你不用受审判，你也不要害怕审判啊，因为你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天父也饶恕你了。所以如果不连续人会有什么结果？ 经文告诉我们非常清楚。那么最后第三大点，我们看连续人所得的福气就是怎么样，你也必蒙连续。那么说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呢？答案是有，就是路德啊。提到路德记我们都很熟悉，是不是？那么它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路德说啊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你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与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是一段非常经典非常有名的话，是路德说的。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？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叫以利米勒的人啊，在犹太地闹饥荒，他就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逃荒啊。逃荒到了摩押地之后啊，两个儿子呢也娶了当地的两个媳妇，一个叫俄尔巴，一个叫路德。可是啊，很快这个厄运来了，这个以利米勒死了。其实这个时候还并不是最可怕的，以利米勒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主要人物，死了之后但还有两个儿子呀，还有儿媳啊，生活继续还可以维持。可是问题是没有这么顺利，真的是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，接着他的两个儿子也陆续的死了。这就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家里面就是三个寡妇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哎呀，婆婆就劝两个儿媳说，你们走吧，你们这么年轻不要跟着我吧。两个儿媳还说呢，不行啊，这样我们还你一个人怎么办啊、哦、还有一些的感情上嘛在一起。那婆婆就说了，你不回去怎么办，我年纪老迈，我也不可能再有丈夫，那即使有我生的孩子，你能等他们能长大吗？都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所以孩子听话，去走吧，你们这个去嫁人吧啊。经过再三的央求之后，大儿媳走了，洒泪而别。剩下这个二儿媳怎么样？就是路德，就说了这样的一番话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说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他不愿离开，他为什么呢？很多人解释就是说，对啊，他看到拿俄米的信仰，你的神是我的神，你的国是我的国。没错，这个路德他很会看，很会观察啊，他们那个摩押人拜的神，他看拿俄米拜的神，拿俄米啊这么有智慧这么好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更重要的是，他是连续他的婆婆，你的神很好，我可以跟你信你的神呢、啊、但是我不一定说非要跟着你，我这么年轻我要嫁人，我还有我很长的路要走。路德连续拿俄米，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，丈夫死了，两个儿子死了，我再走了多可怜呢，他就陪伴他的婆婆，他连续拿俄米，最后这娘俩就回到了犹太地，也不是衣锦还乡，也不是荣归故里，四个人走的，这个来的时候只剩两个寡妇，哦，在别人看来好可怜呢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神必要连续他，马上就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。到了犹太地之后，当地的一个财主叫波阿斯，他就封闻了这个路德的一些事迹啊，非常受感动。路德去他田里拾麦穗，他就恩待他。后来呢，就是和他结婚了。和他结了婚之后怎么样？一下的生活就改变了。这都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他做了大卫的曾祖母啊。从他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，被荣耀的列在耶稣的家谱之中。所以我们看到路德因为连续婆婆拿俄米，就蒙波阿斯连续路德，这就是真的应验了耶稣讲这句话，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那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？怎么才可以做一个连续人的人呢？我们就从小事做起啊，从身边事。你就发现你身边那些的贫困的、孤儿寡母、弱小的、残疾的，你所能了解的、所能发现的，你去关怀，你去探访，你去帮助他啊，一些需要人去陪伴的。再比如说我们要开始聚会了，有新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般都是啊，和熟悉的人一个礼拜没见了啊，我们又在一起聊聊一个礼拜的事情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聊天。我觉得要是能陪伴那个新来的人 啊，陪陪他，多关心关心他，这也是一个连续啊。当然了，总之你可以自己去发现去找，就像耶稣说的，坐在一个小子身上，你就是坐在我身上，用神的连续去连续别人。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，也能得神的连续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连续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成了蒙爱的儿女。这一切都因你爱的连续，你不但叫我们蒙恩，也叫我们成为你恩典的传递者，用你的连续去连续人。你说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必蒙连续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你连续的大爱，让我们成为你爱的管道，让这连续的爱流淌在我们中间，使更多的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你连续世人的大爱，我们一同蒙恩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